我们刚刚开始一系列的讲座，用四个星期的，上星期开始的，我们会在复活节那天结束，最后也就是复活的大能。这个复活大能对我们这个信徒是彰显。当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让把那个坟墓让它安全，你就看看它是否能够得胜。它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在过后的两个星期我们就会讲那段星期。上星期我们讲的是我们信徒的这个安全，我们在读这一段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星期的，因为这些都是互相起效应。如果你上星期在，你可以这些忽略一下。那么如果你上星期没有来，你仔细听好，我们讲信徒的这些安全感，我们讲的一些词汇，我们会讲就是永久的安全，这就是同样的一个概念。还有就是得救的确据，我们上星期讲了，我们会再回顾一下。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信徒的这个毅力，还有就是信徒也就是是讲这些信徒，也就是神可以保护他的子民，这些都是不同的概念。但我们尤其是看到信徒的安全的时候，就也讲得救的确据，我们在讲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，也就是第一点，就是人到底能不能知道他们得救了。一个人知不知道他能够去天堂，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说我不知道，人真正能够知道，这是圣经所讲的。我很多人就说我不知道，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答案。很多时候你要打开圣经，很多人说我不知道。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得救了，他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？你今天得救，下星期就没有救恩了，或者是你得救六年，第七年你又失去救恩。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解释那些人看上去是已经得救了，比如说像小时候在教会长大的，在服侍主，但是现在肯定就是能够很明显看到他没有为主而活，而且他们会不会失去救恩。再就是为什么人在挣扎接受我们信徒有这个安全，这是我们圣经的教义，为什么我们接受不了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就是有人能不能确信他是得救了。我们再讲第一个，他有一个最初的前提，就是什么是救恩，什么是明白，就是得救了。我们今天还会再次讲，我们在看这个前提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得救的确据。我们问你几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人怀疑？这使这个在教会的人开始怀疑他有没有得救。有五点，这不是我最初，我这是很久，差不多25年前读的。这点就是我把他们改动了一下，这是五个原因，他们为什么要怀疑。第一点就是非常大，我记不得什么时候是信了主， 我去教会，但是人告诉我，我在很小的时候信过主，但是我记不得我当时是怎么样得救的。我第二点就是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明白我所做的，我可能就是在一个 service 得救的，但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么多年后，我记得我做过一些事情，但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，也有点尴尬。不管是我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，就说我不明白我是否有已经得救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做了什么。第三点就是，有些人我带领他们信主了，他说我误解了圣经所教导的救恩，或者是他们在一个教会成长，他们教会的这，你可以去很多教会，他就会说你必须要做很多善功，他们必须信徒必须要行为良善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这并不是使你得到救恩。有些教导，一些教会教导人要洗礼得到救恩，所以你洗礼是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但是并不说你洗礼能够让你得到救恩。再就是加入教会也同样，教会加入教会而不是得到救恩的那一步。所以有些人明白不知道到底怎么得救，所以你跟这前面几种同样的，这是一个成年人，他坐在这里，他就是在意识到我真的不明白怎样得救，我可能还没有得救。他们已经来到教会有一段时间了，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承认，在人的面前承认，就说我还没有得救。你会觉得尴尬，或者是你有这种骄傲在里面，是不是我们要这样去做？你不会让这些问题轻易过去，要因为你将来要面对审判的。还有下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也是很多人说，我从来没有信过主耶稣。有一个人他穿得很像样，看上去像基督徒，也参加教会的所有的活动，他每次都来，就大家就以为他是基督徒，或者是他看上去已经得救了，其实他真正没有相信耶稣作为救主，他们知道他没有得救。最后一种人就是在罪里面，我们下星期会讲更多。这个罪让我怀疑，你有孩子的你就明白，当你孩子做错事的时候，你并不是说他不再是你的孩子，你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孩子可能你在管教的过程中，这些孩子感觉到你们对他很严格不好，但是你在管教的过程中并不是说是因为神，而是因为这个罪让你怀疑你跟神的关系。这就是我们上星期所讲的一个概括，这是我们第一课，就是我们信徒的安全。我们这是第二课。人可以知道，一个人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吗？我们知道什么是救恩，我们今天所教的可以让你确认，他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可以得，知道他已经得救，就是我相信我的罪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，而耶稣的义就放在我的身上，那我就是我重生的那一天，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，一个得救的人可以失去他的救恩吗？我们有这两个问题，就是这一个得救的人 他可以失去他的救恩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放在桌面上的问题。一个得救的人，他能失去救恩吗？也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明白你的救恩和他的结果。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我们读一段经文，也就是跟我们上星期读的一样，我们看到结果。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我们读第九节，五章九节，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，信，这就是他，你看第十节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。这永生，让我再读一遍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你看最后一句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所以我们讲约翰，他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把这一点写得很清楚很简单，如果你有神的儿子你就有永生，这是神告诉我们这句话，如果你有神的儿子你就有永生，你如果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永生。我们记住这一点，我做一点就是我不太喜欢做的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们今天如果我要不做的话就会很长，我会给大家一些结果，就是说一个得救的一个结果，也就是得救这方面我再要讲，你明白救恩和救恩的结果。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一个人得救有什么结果？当他知道自己需要救恩，救恩就是说我需要从我的罪里面得到救赎，因我的罪来站到神的面前的话，神就会说你承认你所有的罪，人在神的面前就有亏缺，那么你的惩罚，罪的惩罚就是远离神，去到地狱。你可以自己付你罪的工价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，是你不愿意去做的，因为你的罪可以让你去到地狱跟远离神，但是你的罪可以悔改，也就是说从罪里转头，你就是有一天就意识到我的罪冒犯了神，我就会到地狱，我需要帮助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这就是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让你的罪可以放到他的身上，而他的义就转到你的身上。这我不能解释，但是这就是圣经告诉他，承担了我们的罪，他成就了我们的义。所以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为你的罪而死，就是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，相信基督耶稣的罪，基督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洗清了一切，你愿意接受，也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就说你接受了基督耶稣，然后你就有永生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救恩。当你得救的时候，你就有什么结果？就是小心，就是说，并不是说你感情和真正灵上的这种，我们要很小心把这两个区别。有些教会就是用这种情感上所接受的，有些人哭，有些人非常喜乐，还有些人就这么去做，没有这些情感，并不是需要这些情感，这就是相信是你这种你明白，你知道你心里感受到的，我在走向地狱的路，我需要帮助，我需要神的帮助，需要相信主耶稣。如果你没有信，你还没有信，我知道你情感上你有这种害怕在里面。你知道我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我会要永远在地狱里。但是你知道神已经从你的罪里，他已经救了你，你就知道有非常非常兴奋，而且非常满足。在十字架上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从我自己的罪中得救，这是多美好的一个信息。这个救恩发生了之后，你得救之后，并不是说你心里，也并不是说你马上就开始有方言，有马上的这个结果。但是圣经说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这就是四件事。第一件就是当我们讲有救恩的时候，它就一个结果。第一点就是赦免了你的罪。你有多少罪，神赦免了你多少的罪，所有的罪。这就是说你来到3月22号这一天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说我需要得救，你就有这样的概念，就说我有所有的问题，我从来没有来到基督耶稣面前，我在要悔改我的罪，他就会原谅你所有的罪，他把你过去所有的罪，在过去我们做了很多，有些人过去的罪更严重，每个人都有罪，我知道有些人做了很恶劣的事情，神就会赦免他的罪。有没有人今天犯罪？有两个人。我们知道在过去现在，有没有人将来要计划犯罪？我们并没有计划要犯罪，但是实际是每个人将来都会犯罪。当你得救的时候，神将你过去现在和你将来要犯的罪，把所有的这些罪都拿过来，把你过去的现在和甚至你将来的罪。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不能接受这个安全感，因为就说我知道我将来会犯罪，神已经把它根据基督耶稣的宝血，他已经赦免了。那些加勒太的人他就会说你不能做，他就会让我继续出去犯罪。但是加勒太书上有答案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想让你明白，你有把你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全都得到赦免。也就是使徒行传13:38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 这一句话是赦罪的道是传给你们的。当我得救的时候，我有，你看我有这一张纸是赦免了，我就得到这个证书，我赦免了这个罪让我去地狱的这些罪，我有一张证书，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有证书，我得到赦免了。还有什么呢？我在看到这个继续在看的时候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也就是我在讲另外一段，就是加勒太书第四章第五节，极致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。现在他就是想说以色列人，他从这个律法中却生在律法以下。你就讲圣经就是说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，他就是把我们让我们承认有这个父阿爸父，就是父亲，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小孩子来到父的面前说爸爸，他就是害怕还是喜悦，就是他们中间这个很亲密的关系。也就是说在我得救的那一个时刻，我已经被神领养在神的家庭，我们全都是神的儿女，这是很普遍的，我们都是神的创造物，但我们并不是神的儿女。但你是研究神圣经的话的时候，就说那些信徒才是被领养在神的家庭里。我经常用我自己的儿子做孩子来做这个比喻，就是我们孩子来我办公室的时候，他们看看窗户，如果我在讲跟人谈话，他就不进来，他一看我在那坐着，他就会来到我的房，他不用敲门。我在回到家里之后，我那些几个零钱放在那可能也就不在了，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，因为其他孩子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自由，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，而其他孩子不能对我这么去做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关系。你这一点看到这一点，就是神让我进入他的家庭，我们有这种领养的关系。所以我今天又有这一个非常高端的技术，就是我有这张被领养的纸，领养证，就说我今天装在我的口袋里，我不管走到哪儿，他说你不可以做，但是我说我可以，因为我有这张证书证明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可以请求他看顾我的所需。有很多事情，因为我已经在神的家庭里，你已经领养在神的家庭，你就有这样一张证书，就是你是神家庭的一员。下面一点就说有这个住在里面的圣灵。你看我们有一段经文，就是说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你注意这句话，就是说第一个是大写的，就是圣灵，在这个版本里就说 圣灵他自己，也就是说圣灵他自己他就会做见证。第二个是我们的灵，是我们与我们的心，也就是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就是确认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已经被领养在神的家庭里了。我们再看另外一段，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3-14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我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，第十四节就说，信了基督，既信了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印记。这个印记就是指，就是说，就像当年的时候，你写一封信的话，他就会用这个蜡把这个信做一个印封起来，他就用这个蜡放进去，你就看到你受了这个信，把它封住了，你看到这个蜡打开了，那就说有人已经开过这封信。那这个蜡，你想这个蜡就是不让你立下，把它这个漏下来。你通常用这个蜡把一个东西是封住。你看用自己家做的一些 jelly， 它就是放这个蜡，把它瓶口封住。这个目的就是把它封住。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，就是你看下一步，你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我觉得这个基业的凭据，这个就是凭据，就是你要买房子的话，你要付定金，你至少要放一个定金，或者放一部分钱在里面，就说哎，我想要这个房子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就是作为这个凭据，我想要这个房子，这个部分钱，就说我给你这一部分。先放到这，还会有更多的钱带进来，这就是我给你先给的这一部分钱，就是说让你明白我有更多的钱会来。这个凭据就是也是同样的意思。那就是说很多人Nathan 还有 Urim 还有 Pastor Stewart 他们都会要结婚，他们会给他将来的太太要给一个，哦，他坐在那看不到，他把手举起来，我们知道他手上有一个订婚的戒指。你知道这个戒指什么意思？就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我很快要结婚。很多人并不说，你不明白，他就说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要发生，这就是这凭据的意思。也就是说你就会被救赎，你就是有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我先给你这个圣灵 很多人听到这个就说有圣灵，圣灵充满，用圣灵浇灌，这个就是说你得救的那一刻，神的圣灵就居住在你这里，也就是用，这就是第三点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你有这个圣灵的话，你就会跟他们在一起了，这就是你的这种确据。我喜欢他这句话，就是得基业、得产业，当你上到天堂的时候，就有更美的事情会发生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我今天你能看到的这张纸是高科技的纸，说哦，我有圣灵常住，这个是我的帮助，他可以是我的保惠师，他就会进来。所以这个圣灵就是我一直是常在的，直到我有一天跟父和子相见的那一天。我们再讲另外一点，就是永久的，就是永生，或者是永久的生命。你知道这句话吗？神爱众人，他把赐给独生子，凡是相信他的就不会灭绝，反得永生。永生是多久呢？你如果用时间来讲永生的话，你就受限制了，我们就会不明白永生。当我们来看，当基督耶稣说第十章二十八节，又说我又赐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耶稣说我会给你永生，这是很好的概念。我可以不用这个短暂的生命就有永生。这是第四个证书，我们就有永生。你看到这张证书，还有中间还有一个框子，你看到这是永生。当我得救，他就给我永生。人家就会说你得救有什么？我有永生，有圣灵，我有灵养了，我还有被赦免。你把这四个都拿到了就没问题了。上个星期我说你可以得救的确据，你有没有？我有一张纸，这就是每一张纸神给你的，你有没有？如果你没有，这就是神想给你的。他没有说没有给几个人，他会给每一个人，你有没有？这是放在那儿给你的。你首先要明白你是有罪的，你需要悔改，你要得到赦免。所以我们要看，所以这怎么能够放在这信徒的这个安全里面？这些好处，我口袋这四个好处有多么安全？我们来看到这些，我是不是能靠得住了？第一点，赦免。如果赦免是永久的，我把这四点，神会不会把你的罪给回给你？如果他会把罪给回给你，他什么时候会把这些罪给回你？要犯多少罪？这个 如果这个有没有圣经的依据？他怎么现在说我赦免你了，事后又说我并没有这么说，你会怎么想？你没有真正的原谅我。我们如果来看神来到面前，你犯罪时间太长了，很多罪，他就把这个赦免拿走了，你就没有了。但是你还有三个，但是这就会问题，如果你没有被赦免的话，你就会自己负你自己的罪。这圣经上没有说他可以把这个罪拿回去，这个圣经说你得救或者是丧失，并没有说你有时候得救，有的时候被赦免，有的时候没，或者是今天得救，今天得赦免，明天没有得赦免。我之前跟有一个女士，她之前在我们那个宾州的那个教会，她去一个教会就说你可以失去救恩。她在那边教会，她开始结婚之后，她开始来我们那个宾州那间教会，她就开始问问题，因为她之前教会就说她会得到救恩会失去。他就说那你偷一个 cookie 你会不会失去救恩？他就说哦，那不会。那你要抢劫一个 truck 会不会？他就开始想了，这是好问题。那你要偷多少 cookie 你才会失去救恩？这一点问题就是完全不会有，圣经里没有，根本就没有讲这一点，就是说我要犯多少罪才会失去我的救恩，圣经完全没有说我会失去我的这个原谅赦免。当神赦免的时候就说我已经得到赦免了。再看第二点，领养，什么时候神不会领养就放弃我们了？你就想真正的这个领养，你真正通过法律程序得到领养了这个孩子，什么时候神会说我看到你太羞耻了，我把这张纸还给你，你再不会是我的儿女了？在圣经中有没有说他不会再领养我？也圣经也没有这样说，我们会失去这个，他会教导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时候会不领养你。他一旦领养你，你就成为他的儿女，你会不会成为跟他无关的？有些人会说我想跟一些人没关，你知道怎么样跟他无关吗？我们不可以，神不可以从灵里面放弃你。第三点是圣灵，这已经有了分记印记，有，这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凭据了。神有的时候来到你面前会说你圣灵不在你里面了，你圣灵已经不在里面，所以你就把这个圣灵这张纸拿出来，因为没有圣灵在我里面了。最后有一天就说圣灵已经出来了。在什么情况下圣灵会出来？你要做了什么？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。当那个圣灵也不在里面了，那你就是说哦，那就是永生，永生我也不给你了，神就把 永生也拿走了，我不会再给你永生，而是一个短暂的生命，短暂的永生。你知道神给我永生，他的灵在我里面，他也领养我进入他的家庭，而且他一个是被领养的儿女，他是一个被赦免的，他不会失去所有的这一切。当我被领养到神的家庭的时候，我被赦免，有圣灵常住，我有永生。这就是让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是一个安全的信徒吗？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就是说，信靠儿子的就有永生。你如果有基督耶稣作为你的救主，你就有永生。如果你没有基督耶稣作为你的救主，你就没有永生。所以我就把这些作为一个印记，就说也是代表我在我的袋子里还有更多的东西，因为神救了我。这个安全并不是说在于你做了什么，而是神为我们所做的。神救了我，把我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如果你找到他的儿子，你就有了永生。所以这就是我想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有永生吗？你有永生的话，你有没有在这里安息？也就是有这个安全，并不是说我有这个安全我才可以出去再犯罪，我要为他的荣耀而活，因为我是他的儿女。我们会下星期再加进去更多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让你明白，如果得救，你是得救就已经得救，不会下星期会有改变。如果你信了主耶稣他的儿子作为救主的话，你就有永生。请你低头祷告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，我们每个星期也问，不要看我，也不要看其他人。在我们每次结束之前，我们都会让人回应，我不需要你来前面，或者是我们让人祷告。这就是我今天所学到的，我今天要回应。所以我们要弹奏这首在十字架上，或者你的回应是多么好，我第一次感谢你，感谢你我的救恩，感谢。或者有些人会说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得到这个儿子，你可以就在你那祷告，你就说，主，我需要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。那么你在你坐的位置上，你信了，祷告了，你就会得救。我也去鼓励你走出去跟 Todd 和 Cheryl 在后面谈话，我想让你跟他们谈。如果你今天没有信的话，请你回应。我们让大家站起来，当我看到第一次光的时候，我感谢你。你应该看到这个光，我相信基督耶稣是我的光。请你站起来，天父，当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意识到这是跟永生有关的邀请。我们为每一个男人在座的女人还有年轻人，我们不想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不明白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让我们回到你的安全里面去。我们也让我们这个教会去荣耀你，因为我们跟你有关系， 让你的圣灵在这里运作，让我们互相鼓励，让我们低头，在这段音乐的时候，你需要跟他神说话，请你跟神亲自讲话。